而说这个无名我爱为本的一切活动，就构成友情内在深刻的特性。这个我们如果作为那个第六章第七章，我们如果没有忘记的时候，我们对这句话就可以理解了，理解比较能够理解它了。我们一般都把祸业苦截然二分，是吗？这导师在第六章第七章是没有把它截然二分的啦。我们当时不是这样说到吗？就是无明，我们一直常说无明跟爱哪一个会推动我们的行为，我们常说是爱比较能够推动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那个爱呢，在我们一定有无明相应的，但是真的在推动我们的是那个爱，爱心。我们推动我们所以那爱，爱就有爱心，爱心，所以有爱聚思，是吗？爱聚思，思就在推动我们去行的，跟爱聚就是那聚身就在一起的，来推动我们的。所以那个爱呢，就是爱推动我们去行，所以叫做爱行。行就是造作了，就是我们在造业啊。所以我们千万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祸跟业之间。以导师的说法，缘起法相来观察，它没有截然二分，有它相对的特相，相对的特相没有否定它，但是不是截然二分的。所以我常说了，缘起差别万相，我们要分得清楚来，因为差别万相有它的特相，都有它的作用，都有它的作用，我们要善用它啊，但是不是截然二分的，他们之间都是在相依相延当中。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贯通了，是吗？从祸业就可以贯通，祸业，而祸当中无明跟爱结系之间，我们也可以贯通它，而然后祸跟行之间是透过爱，爱因为跟祸就是爱跟无明之间有相关系。各位，这个就可以观察我们自己呢。我们说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这样的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是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吧？而个性就来自于它的综合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些综合的好的，那个性就好；综合的不好，个性就不好。这个可以举那例子，我们说信愿就是我的个性，就是我信愿力。那这信愿力啊，如果说我们那个信愿一定要有慈悲跟智慧，慈悲跟智慧啊，这样的话我们那个信愿力就强，就是好的。或者我们说那牛脾气是吗？你那这么别扭哦，那个固执，话你不懂，就是我们那个智慧跟慈悲啊没有加进去。所以这些就是知道了这个无明爱为本，就是祸而来的一切活动，那就是行。就是构成有些内在深刻的特性，所以那就我们一般说那业力，对吧？但是那业力千千万万哦，它是没有离开祸的，所以你看，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要祸是发业又润身，没有祸，没有烦恼，也不会造业，没有烦恼，那业呢也不会成熟，也不会润身，因为他们之间都有它的内在的相关性，有它的差别相，但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才能够观察到他们之间的不即不离，真正的不即不离的这样去观察，才能够真正看到它的无自性。否则祸业苦完全割裂开来的，你说那还是属于一种自性缘起，对于祸业苦本身的一个一个的那一部分，我们还是会不会在那个地方我们还是放不下，因为它还是实有的。但是没有否定它的特相，它们有它的特相，但是要了解它呢，我们要善用观察它特相，因为看到它特相之间，我们也会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依相缘。这样的呢，无自性我们才会比较充分的去理解到，也要这样去多观察。所以这样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祸业啊，就是无明爱为本的一切活动，那就祸业。 那就构成有钱内在的特性。因为活动不，它会留下一种痕迹，是吗？活动不单单有印象，不单啊，我们的印象，昨天的印象怎样，不好的印象，不单是这样，它还有业，还有业力，造了造作之后，还有产生那个业力，都会有钱内在深刻的特性。所以沉默在生死苦海中，为什么沉默在生死苦海中就有苦了？我也就有苦了。如果不把这个迷情看破，解放过来，迷情啊，迷情啊，钱那就相对了，钱就是前世情爱，对吗？啊，迷迷到前世情爱，就是无明，无明跟那个我爱啦。那无明跟我爱，我们说要处理这个世间呐、啊，要处理这个世间，要无明变成明。所以我们要看破而解放过来，我们一定要让这个无明变成明哦，不能一直在我爱我爱下手，我不要爱我不要爱，不是这样哦，我不要爱，如果那个无明没有破除啊，我不要爱，那变成什么无有爱，那还是在还是一种爱，是吧？所以要出，老师前面不是一个做一个譬喻吗？如果眼睛呢、啊、被遮到了，被遮到。被遮到在迷宫里面哦，迷宫实在是一个障碍。我们如果眼睛被遮到，迷宫的障碍我们的力量很亲切。但是我要出迷宫呢，那一定要把那个遮眼睛那布拿掉，我才能够出迷宫。我要出三界，就一定要那个把眼睛张开。但是我在三界内呢，是那个迷宫在障碍我。所以束我们的力量在三界内束我们力量最大的就是那个爱。但是我们要出三界呢，一定要把无明变成明。所以呢，我们要对爱真正的彻底铲除它，要跟无明，因为我们无明才会去产生一些烦恼了，爱取有的等等等等烦恼。所以要把它迷情看破而解放过来，那就是要把那个迷情的那个迷，也就是无明哦。那我们在无明，如果你的爱哈、哦，一天到晚都在爱，都在烦恼，你要去看破，我们要去看破那无明也不可能了，是吗？所以，我们对于那个烦恼起来，我们还是要去面对它，还是要去解决它。但是，我们不要一直在那个地方，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哈、哦，永远是处理不完的啦，永远处理不完。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处理的时候，要渐渐看到更深细的，更深细的无明，要把它迷情看破而解放过来。如果不这样的话，永远就陷在矛盾缺陷的苦迫中讨生活，要苦了，就是或也苦的那苦。所以根本的还是对那烦恼了，烦恼啊，这就是我们这样的共修方式，主要就是在让我们的正见提升，我们的正见了，就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否则永远是这样，永远是在矛盾缺陷的苦迫当中讨生活。我们在缘起向上，缘起向上都是相对的恶啦，相对的恶，有快乐就有痛苦，有光明就有黑暗，是吗？有善就有恶，所以我们要在善恶当中要超越，要超越它。没有否定他的善恶，但是我们要超越他，所以我们要解脱，要证实相，要涅槃。在缘起相当中，永远是不可能圆满的，所以我们要超越他。等到一超越齁啊，如果佛二谛并观，那就不一样了。但是呢，还是一切法空，所以要先做到那超越这一部分。超越之后，我们再不否定是，我们现在当然是二谛无碍的再去观察了。一二谛无碍，即有即空，即空即有，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心间呐、啊，这样去做观察。但是啊，我们这个都还是有漏的观察，一定要证到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那个地方我们才是超越。超越之后呢，再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时候就是什么二谛平观哦，佛的那个二谛平观或八地菩萨真正的二谛平观哦，佛法的中道行，或者中道行，即是为了要扭转迷情的生活为正觉的生活，扭转苦怖的生活为自在的生活，是吗？ 你以前没有扭转，那个就不可能扭转苦迫或业苦，对吗？在迷行当中啊，无常都变成大苦。这所以以正实证此法为目的，以随顺此法的思想行为为方法，以厌离迷情而趋向正觉为动机，是什么法？就是迷情不能了解的法。为什么我们把扭转迷情的生活为正觉的生活？就是迷，就是扭转迷情变成正觉。啊，正觉我们叫悟什么法？哎，三法印一时相应了。前面说到了，为了正这个法为目的了，而且要随顺这个法的思想行为为方法，还有要厌离迷情而趋向正觉为动机。这个我上标有一二三，对吗？我们可以参考注脚35，要发心、目的跟方法了。所以咯，我们的发心、目的、方法都不要离开这个法，不要离开这个法。你看，如果来对的话，然后那发心就是那动机了，目的就是那目的了，方法就是那个方法。所以一样了，我们现在修行还是这样的，对吗？都不要离开这个法。所以导师说，他就是要以，就算我们在研究佛法，导师说他在研究佛法也是以涅槃寂静印为目标为理想，一切一切都往这个地方前进。那就佛弟子，我们都要往这个方向前进。因此专修取相的分别行是不够的，所以佛说要依智不依事，是吗？依智不依事，如果说在有这个四依当中的依智不依事，那就在修慧的，因为我们要现证的时候要依智不依事。依智不依事如果相对说这个不能够专修取相的分别行，这样的话那个智事就是取相分别，事呢就不取相。所以呢，我们要依着世俗地入第一地，我们要在缘起相当中观察它的缘起性。缘起性就是没有分别，是吧？那分别的就是缘起相，缘起相。但是这是一面呢、啊。如果专谈法法平等，不知道行为有法非法，有顺依法与不顺依法的差别。法就法，可以说法非法，法就是善呐、啊，非法就是不善的、啊，还是有善有恶了、啊，不是行为有善有恶，就是法相上啊，法相上，缘起法相有善有恶的差别，这也是不对的。所以说，信戒无机，意想取一空，是为邪空。要信戒有机。信戒有机，戒就是德行，对吗？所以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了。我们其实信戒就已经是顺向实相了。我们这是善法，善法就是跟实相相应的法，所以咯，不能偏两边，两边都不偏。而中道就是依着分别慧入无分别慧。我们在分别慧就是。我们依着分别慧是在分别我们无始劫来的那个分别到底有没有，就是成佛之道讲的自信如何有，是观顺生意。我们就观察我们无始劫来拿来自信分别，哦，原来是没有的。那怎么观察？在缘起相上观察，缘起差别幻象去观察。我们一直在这边执着于实有的，我就从缘起相观察，诶，没有我啊，无因生心，没有我。所以那就是在法相，但是不能够一直停留在这里啊！我们要依着法相来去缘起，不是常跟各位这样说吗？我们不要停留在缘起幻有当中啊！我们哦，因缘所生法，它是观察它因缘所生法，所以不是自有自成的，它都是相依相缘的，而且观察它都是此故彼的。一观察此故彼的时候，我们就观察到此彼本身是没有自信的，这个咯就不会一直停留在法相了。但是还是要从法相观察咯，从这个法相，但是不要停留在这个法相，要从这里超越到法性，那就是了。所以两边都不要偏，从 分别入无分别，要能够入无分别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入无分别呢？就在分别当中就去观察我们无始劫来的分别自性有是不可得的，还是入无分别，就是在分别当中不会只是停留在法相，而在法相当中去观察的无自性。以前不是一直常在跟我强调这一点吗？在法相有，它还是在世间呢、啊，超越超越，那才是出世间。等到你一出世间了，哦，你再回过头来看那个法相，就能够二谛并观，渐渐就能够真正真正的二谛并观。那这样的二谛都是如实相，圣者的如实相。所以，但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不要忽略掉涅槃即经义，一切法空即现那一部分。心经不是这样说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接下来，舍利弗是诸法空相，一定要诸法空相。所以导师给他叫做前面叫做什么？容相即性观，那还是在加行位，还是在有漏。后面这个呢，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等等的，导师给他一个叫做敏相正性，那叫正正，真的正道了。所以我们要把它涅槃即经验，空即性放在心里。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平等平等的空即性啊，法法平等性啊，要在法法的差别相上去观察。这两部分我们都要充分的去理解它，平常就要这样用，在缘起相，缘起相观察它的如幻性，如幻性呢，我们不要观察它不亦乐乎哦，而在如幻性当中去觉起到是无自性的，无自性它是空即性的，这样才能够渐渐跟佛法所谓的空即性相应哦。空即性才能渐渐相应的解说了世尊的教导修行，不外乎依法而行，行到法的体证。八正道就是这样啊，正见就要依正见就要见到，就是要了解法，然后这个了解这个法之后，正见就能够什么引领八正道。八正道就在行，对吗？而行到法的体证，就是等到第八支的那个正定相应的正见修慧见到这个那个真谛法的时候，就法的体证，见地就得到圣道了，八支就同时圆满成就，都是这样子是吗？所以我们说，圣道的体啊，道的体现就是慧，如果六度就是般若，八正道就是正见。所以佛法不是为了说明而说明啊，我们说明它是为了要实践它。为什么要实践它？它能够让我们改善我们的身心，能够净化我们这个世界。否则啊，这个啊，你看我刚才说那个世界科学，西方科学文明够物质够丰盛的嘛，但是你看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这些我们在闻思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千千万万哦，千千万万要往这个方向哦，这个方向去闻思佛法，这样的法义就会渐渐的，我们就会比较亲切它了，比较亲切。而这样对我们的身心呢，它在搞什么花样，我们会比较清楚哦。或者我们都是被我们的身心拖着跑，它到底在搞什么？但我的身心，但是我这个都被他拖着跑。那要法，一种法来去观察他，否则不容易了。接下来要特别特别强调，前面谈到我们要怎么样去修行啊，中道行，我们要怎么样去修行嘛？现在又要特别谈到，我们要修行就要正法，对吗？这一段就特别谈到法的体证是现身自觉的。他的体证是现身就可以自觉到的了，而且他是凡圣的关键。我们为什么要体会法？因为他是凡圣的关键，而且他是这一生就能够自觉到。那我先详论自觉的现证了，自觉的现证，就是自觉的现证，就是现证依法修行， 虽然因为根性不一样，对吗？根性不一样，不一定现身就达到剑法的目的，不一定是这样。因为现在主要是在谈到三圣共法，三圣共法，三圣外有法，所以以我们要修行，不一定就能达到剑法的目的，不一定。但是因为根性不同啊，像我这个这一生啊，这一生根性不够，也不可能去剑法，对吧？那如果以大乘修行呢、啊？我们说，如果以大乘修行，你太快急求，太快急求的话，你一剑法就多二圣，因为功德不够。但是现在是在谈说这个，这个不一定会证到法，但是因为个人嘛、啊，个人的因缘不同，但是佛法对于法的体悟，对法的这个体悟，绝对不会是认为要实现于死后了，不是说死后才能够证法，或是实现于来生，或是实现到另外一个世界。什么叫另外一个世界？就不是现在这个世界，或者另外一个，或者另外一个佛国土等等，不一定是这样。佛法的绝不认为是这样的。虽然我现在这一生没有办法证，但是佛法不是这样。我这一生没有办法证，是因为我的因缘条件哦。啊，佛法本身它不是现身就能够证到的。如果现身都不能够体悟得解脱，而希望解脱在未来他方，这等于过于渺茫，等于不能够真实体验的幻想了。如果一个法跟我们说，这个要这一生不可能，你要死后要到他方去才有可能，这是等于渺茫的幻想。所以佛法的中道行重视自知自觉自作证。老师几个公案哦，有人这个在案间的了，有人以为比丘的出家是为了希求来生的幸福，摩比丘就告诉他了，不是，出家是舍非时乐得现前乐，现前乐就是自觉自证的解脱乐，这乐是解脱乐哦，不是哦，不是我们说，不是我们那五圣共法的，不是我们的五圣共法说现身乐来生乐，那不是五圣共法，那个出家的他是什么解脱乐了，就现前就能够得到解脱，现前就是自觉自证的了，所以不是渺茫的了，不是渺茫。接下来就说不是渺茫，因为现身就能够证觉是吧？现身能够证觉，就是接下来就说它不是渺茫的。关于法的体见呢、啊，不是渺茫，也不是难得。例如佛说咯，佛说，彼朝行如是，暮必得生尽；暮行如是，朝必得生尽。就一教奉行咯，你早上做晚上啊，就会进步。晚上这样做，白天就进步，一定会进步。那我现在呢？我现在进步不了，是我没有如实的一教奉行。但是有那个少许少许的那种进步，这是容易达到的了。问题在学者是否能够顺从佛陀的开导而行。所以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了，最最重要就是这个。如果啊，我照着世间法来行，那么那个世间法那个人呢、啊，他已经修到、哦、他的修养非常非常的好，哦，世间君子，世间大善人，我依着他说的法，再让我无量劫的修行，我还是世间的大善人而已啊，还是。但是我依着佛法来修行，我现在修的我不像样，对吧？啊，这个修的不像样，说的也不像样，不太像样子，对吧？但是不会永远这样，这个法会真的依着这个法来修，哦，就出世间。哦，无量劫依着世间的法在修，还是在世间。你看，在世间，自心见没破，大善人也大不了多大，因为还是我所爱。 有爱啦，当然跟世间那个不善当然差别当然很大，但是跟佛法比起来啊，佛法要带领我的方向，那就完全完全是另外一个风貌。所以啊，想到这个我们就要高兴了。一想到这个，不要说啊，我现在顿根了，我现在要想到哦，我顿根还能够闻到这样的话，哦，太幸福了，太幸福。虽然哦，读得苦苦恼恼，对吧？读得苦苦恼恼，但是不会永远这样苦苦恼恼的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相信他可以达到，容易达到，真容易达到。你看到舍利弗，你看他在没有见佛之前多辛苦。你看，虽然引领一方，他也是一直在寻寻觅觅的，在寻寻觅觅，那一种苦啊，不是外人能够知道的啦。你看，包括现在很多事业有成就的，他内心的苦啊，外人不知道的啦。外人不知道。我说，如果假设他碰到那个大难题的时候，他现在很顺，碰到大难题的时候，他内心的苦啊，等到他这一生也没有办法再拿了，已经没能力了，不要说要死亡了，要交棒的时候，那一部分，假设他如果没有相当的那一部分，那内心如果没有相当的内涵的时候，他也很苦的了，很苦。所以有些年老父母亲都说还那个儿媳不孝，其实有时候不是儿媳不孝，是他自己哦，看不顺眼，自己哦，潜力都已经没有，对吧？以前自己说话在一家之主，那等到哇，已经不是了，已经是孩子在做主哦，那时候有时候啊，心里也会有些失落，是吧？所以要学习佛法，那真是不容易。就我现在啊，你看，我现在的观察真不容易。所以，对于我说我自己观察我自己，如果没有佛法，如果没有听闻这样的佛法，我对我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说哪一种办法，永远是哦，福德东来西又倒。哦，闻了这样的法，虽然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啊，但是知道这样的法是有办法的。这个法是有办法的，我虽然现在还没有办法，但是这个法是有办法的，我是深刻的相信，但是也不是那么深刻，因为还没看到，对吗？还没有真的看到，但是相对我以前来说，越来越能够体会到这个。所以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吗？导师是什么境界，我没有办法论他，我有什么资格？但是那也不会成为我的问题。而且我说到导师如果是真的是那初业什么新业那个才那个大心的那方，我那更是齁、哦、对那个什么叫做修行齁、哦、那更是能够更深刻的去理解它，更深刻进一步啦、啊、从那外向上看起来，那就对于我说常说的那个问题意识到底是什么样的话，让导师这样的表现这个哦。就会看到，就依着这个来理解哦，世尊哦，法，依着法来理解世尊，这对于了解佛法的可贵 啊那真的是对我而言呢、啊，真的对我而言的是，我说好在，不然我这一生就完了，永远是进步不了的，没有办法像依着法来带我向前，那这个是容易达到对吗？容易达到。问题在我们有没有顺从佛陀的开导而行？世尊就这样说啊：“彼朝行如是，暮必得生尽呢。”所以对这个话就要有信心。所以也看到舍利弗一听就开悟哦，会对这个法就非常有信心。你渐渐哦，渐渐以前讲到这个公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感觉，现在有时候一想到这个公案哦，这对这个法太有信心了。我自己现在没有办法，不是法没有办法，是我自己，而我自己不会永远是这样。而且在这样的修学过程当中，如果能够让各位有一些影响到，哦，那更高兴了，因为这个法，对吧？这样各位又有影响，各位又能够去影响到，哦，因为在家其实又可以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哇、哦，那个法就会让更多人受用，这也是大圣一种。你导致那个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对吗？ 所以我们自己都要观察了，这个都我们自己要观察，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地方还是自己说的高兴，还是说要表现我们自己，因为平常我们自己都要去观察它了，去观察。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在修行的路上，我们就会烦恼起来，我们就会虽然还是被他拖着跑，我们但是我们就会慢慢的去改善它了。我们就是要这样来修行的，不要一次就要马上就要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出来啊。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我们心比较细，真的能够老老实实的去体会到一些的时候，那就在最深的地方，就在最根部的地方来去摇晃它，去推动它，看到来我们就去推动它，会不一样。那这些都要有法，不容易。但是如果有的话，容易达到，容易到的。所以我们对这个法要非常有信心哦。而且学佛之后，有时候学佛刚开始学佛很苦，本来没什么，现在业力深重嘛，又误会了，有时候压得喘不过气来。那我们读了第七章，我们可以知道不应该是这样，对吗？而且导师不是说那个永不失望，对吗？他因为自作自受啊，可以改善的、啊。所以关于这些希望啊，希望我们都要把那些法融到我们的身心了、啊。当然，这个都要跟三法印一时相应进来。所以一直在跟各位讲三法印一时相应，是吗？我也很惭愧啊，我自己也是模模糊糊的，但是是跟大家一起共勉。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体会，这地方一次一次的去体会它，这样就会更深刻。比昭贤如是，也是依着三法印一时相应，是吗？啊，如果说在声闻当中，如果在中阿含那当中，还会比较说跟三法印啊缘起啦，缘起相。但是三法印这里来说，还是跟一时相应强印。所以我们现在闻到这样的法，哎，很高兴哦，原来大乘的法，大乘的法不离开声闻。而且把那个阿含经彻底的把它本意把它阐扬出来，就是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所以依教奉行，如果能够依教奉行，对法的体见呢，不是渺茫的。但是大圣也不是在急求了、啊，不是在急求。这个我们都要急求，不是变成让我们的一个借口了。我们要。让我们一个那个懈怠的借口，不是了，借口就是我们要去观察了，到底要怎么样的去行持，要依着什么样的法，怎么样去行持它。如果能够法的实证也可能，佛曾经归纳说，世尊现法力离诸热恼，非时通达即宪法原自觉悟。这个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咯。上边有一二，对吗？我们就顺着这么来看一二，就是这个非时通达就是不带时间的啦。什么叫不带时？就没有时间限制啦。什么叫没有时间限制？就随时都可能开悟，随时都可能开悟。只要因缘够，随时都可能开悟。这个法一定能够让我们开悟的，只是这个法不会限时间，什么时候都可以让我们开悟，因缘成熟就能够让我们开悟的了。基于宪法这个，或者译成即此见。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如能够修行，就能够当下体会。这个法的啦，当个体悟这个法，宪法就是宪观嘛，即宪法宪观，就是在这个就是世尊的宪法力啊，就是宪法力，这个法力是能够离诸热闹，而离诸热闹不是没有限时间的啦，非时通达，要通达世尊的法力啊，不用限时间的，这个法力能够离诸恼是吗？而且不会限什么时间，只要能够修行就能够体会，当下就能够体会。我说如果能够修行，就是能够真的依教奉行，真的能够依教奉行，就能够真的体会。所以啊，像我这个最应该学的，对吗？ 但是不能够称为有学，因为我还不能称为有学，有学是圣旨。我现在还是迷迷糊糊的修的，学的不太一样，不像样子，不像样子。所以我们说那个波罗蜜啊，六波罗蜜啊，有远波罗蜜什么？远远的，对我来讲，现在远的看不到，远波罗蜜，还有近波罗蜜、相似波罗蜜，对吗？对我而言，现在六度哦，远到哦，哇，不像样，太远了。但是至少现在是奋力的往那个，让它不要那么远，不要那么远，是吗？然后渐渐呢、啊，渐渐的，不会永远是这样的、啊。我们会渐渐一次一次的依着法，就会让我们的身心会做改善。嗯，所以能够修行当下就能够体会这个法的了。好，接下来就做一个评论，然后做了两，我把它分成两段呢、啊哦，就是佛法对如实正知是这样的重视，重视如实正知，这表示了什么？学者充满了理智的德行的佛法的心生念。我们说佛法就是理智的德行的佛法，而且在理智德行的佛法当中得到佛法的心生念，因为如实正知，如实正知，所以我们这个都要放在我们的心上。这就是导师说你在涅槃寂静应是导师说研究佛法涅槃寂静应要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不是哦，不是传统的他力的宗教信仰而已，不是只有信仰而已，他能够现证会，就是正信。我们说那个有先有养信是吗？哦，刚开始养信，然后再信顺，信顺过来就是信忍，信忍过来就是信求，信求过来求了就修慧，开始就要现证会，现证会就是正信，把我们那个信啊，信正。真正正道哦，那样的信啊，就是自信，不是外力，比如一般的宗教他力的信仰而已，不是的，而是自信，也就是亲切见道。而这个呢，如实正知是迷情生活的否定它，转化为正觉生活的关键，在这个关键在这里哦。所以这是凡圣观、啊、这个凡圣观大小圣没有大差别，就三层共空，三层都共空，没有多大差别。这个依着初级大圣龙树论说的，没有三层共空，只不过下手的方便以就近多少不同罢了。这在注脚事实有多少不同，下手的方便跟就近有多少不同，大致上跟各位这样说了，下手方便有不同。什么不同？就是大圣的依着心境来说的话，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有外在做观察，这就跟声闻不同的，下手处不同，究竟有一些不同，果位也有不同，是吧？果位有不同。而如果以那个智慧来说的话，就是它会变成太虚空智，太虚空智，声闻就毛孔空智，因为它是空有。是差别观的生死跟涅槃差别观，所以他所得到的智慧是毛孔空智，大圣所得到的智慧是太虚空智，但是没有多大差别，都是空，但是有量的有差别，那个量的差别就不得了了。但是再怎么样的量的差别，不是值的差别，值没有差别，三层共空。好，接下来就要说到正觉的生活，正觉的生活，我们要正觉生活。我们要依着八正道来修的吗？啊，修了八正道，正道我们说正觉之后，他所八正道就圆满了，是吗？八正道圆满，当然他的正觉的生活就是依着八正道来生活。正觉的生活，它是随顺以法而现觉以法的中道行。我们这一段呢、啊，就是随顺以法而现觉以法的中道行，那就是八正道。八正道。八者，那个八者，它就是行正行的项目，就八，它是行正行的项目。它之所以能够是中道行，世尊曾经明确说道：不苦不乐，不要求欲乐，因为是极下见，是凡夫行。另外呢，不要苦行，莫求自身苦行，这个也不是 自苦啊，就是无意义的苦，自苦就是最苦的那个无意义的苦，它不是圣行，它是无意义相应行。这个就是两边，离此两边说有中道，那就是不苦不乐的中道行就八正道了。有人以为啊，误解啊，误解是不留于极端的众意，也不留于极端的苦行，这是在这个苦行苦乐当中折中的态度，这是无悔。所以苦乐不是苦乐的折中哦，不苦不乐不是苦乐的折中。误解是正解是怎样的？是因为要知道，不管是乐行或者是苦行，这个虽然是极端的相反，两者是极端的相反，但是都是同样基于什么呢？迷情，迷情为本的啦。那什么意思呢？那情意的放纵乐行，它是一般的。如果发现到这个不行了，他就转成克己的苦行。一般人生的倾向不出这两端，不出这两端，不出这两端，以及在这两端当中的犹疑过程、转移过程而已了。所以不论乐行、重己的乐行，或是克己的苦行，都是根源于情爱啊。这不能达到和乐以自由。所以否定这两端是超越，否定它咯，这两端都否定它。而开示就近的中道行是否定两端。怎么样能够否定？各位怎么样能够否定这两端？一定要有正见。所以否定它是超越它，因为它都是情本，情本只有正见才能够从情本产生至本。八正道以正见为导，出世间的八不，就是不有不无、不生不灭等等的，这样的正见为导的行出来的就是不苦不乐。这不苦不乐是超越情本，以智为本，以智为本的。所以那不苦不乐是以智为本的啊。那所以如果说只是苦乐折中，那还是情本的，还是情本，那就不能够超越了。对，说来说去咯，所以说去是超越。但是各位，譬如说我现在是超越了，我行出来的行为呢，也不会流于两端哦。行出来的行为也不会流于两端，苦乐的两端也会取中道。虽然好像看出来行为好像跟折中好像有类似，但是大大的不同。这一点我们要理解它。所以咯，世间的再怎么样的善人，再怎么样的有修养的人，都有时候会骂人的，是吧？有时候会骂人，对吧？啊，世间人他有修养很好，同一件事情来，可能出国会骂人，但是那个世间修养的很好的人，诶，他不骂人。我们要有慧眼，这样可以理解吗？我的意思在说，这种不苦不乐，它不是折中，它是超越，但是所行出来的行为呢，还是会中道，不会落两边。行出来，但是呢，行出来呢，它是内心是超越的，超越它，超越情本的，超越情本。否则你折中，还在情本当中的折中，那还不是超越？希望这一点能够我们去体会它了。所以自我于世间，唯有智就是正见，有那个正见为前导，才能够改善得彻底而完善。改善到彻底完善，所以咯，不苦不乐的中道不是折中，而是以智化情，以智导行，随顺以法而能够体现以法的实践。你看，所以你看咯，折中它还是以情为本，折中还是以情为本。我们这个都要深刻的去体会它，否则啊，世间人就是这样啊。前面不是这样说到吗？世间人就不是苦行，就是乐行，或者是在这两端在移动，移动到中间，还是以情本来移动。所以这不是折中了，它是以智化情，以智导行。化情导行，这各位可以理解吗？行，我们是不是有知情意吗？知情意就受想思吗？以知智慧来导情，来化行。有情就会有意，是吗？情意啊，情情就会推动我们去行，对吗？爱就会推动我们去行。啊，现在呢，有智慧化情啊，就情就产生慈悲 啊，慈悲行呢，就是大悲心行啊，所以以智化勤，以智导行。那这样的话，就能够随顺于法，而能够体现于法的实践了。所以就是从闻慧，从深得慧到闻慧，闻慧、思慧、修慧、现证慧。所以这个不是折中，这个我们千万要依着义理来说它喽。哎，这个我们现在就可以比较理解了，是吗？如果我们对三法意识相应的理解，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能够化勤。勤最根源的特性就是什么？自信见，自信见，以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出发，执着执取，执取它，执取实在的乐，执取实在的苦，啊，就堕在这两边。那我们修行呢？就不要落这两边了。但是就是不要太极端，不要太极端。但是什么叫不要太极端？一定要透过佛法的正见，或者正见，三法印相应的一时相应，从一时相应来观察它的三法印。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一部分就能够比较理解了。对我们的乐苦乐的这一部分，我们就比较能够不受它执取，就能够超越它了。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来回想。